弟兄姐妹们，你们平安。感谢神，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的普通话还没有那么流畅，不是我的母语。倘若说的不清楚或者有疑问的地方，请大家在用茶点的时候做进一步的沟通。谢谢。今天的分享是承接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经文，说到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那承受世界是什么意思？我看到这个福音电台的李马可牧师，他说是管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那我想这个也是，因为在现今的世界，不单不是在基督徒的掌管当中，而是越离越远。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叫他们管理全地，但是他们被蛊蛇引诱，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罪就进入了世界，世界就在撒旦的掌控当中，直到如今。但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应许他跟他的后裔将来必然承受世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关于新耶路撒冷的预言当中也说到，主神要光照他们，这里的他们就是说到主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现在我们信神的人，他们要做王，就是我们将来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哪一些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将要承受世界，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所有应许的总结和恩赐。而且我们可以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说，万有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保罗在这里非常的认真，渴望我们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承受世界的应许上。我在这里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基督哪一种切底写己的方式过活，这样会使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奇妙作为的时候，将荣耀归给他。在以下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保罗如何的努力去表明神做了什么事情来保证并且确定人必定得到神的应许。因此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心里该有的问题是，神做了什么来确定坚定并且保证他的选民将承受这个世界的应许。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啊，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都有亏欠，但你却以诸般的慈爱待我们，用你的恩典覆盖我们的过犯。感谢你允许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的人必然承受世界。求主帮助，使我们可以持守警醒，只等到主再来。愿圣灵带领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你的真理以及启示，从而能够完全领受你所要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阿们。
从十六节的开启，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人的为后世 是本乎信。和合本的中文圣经说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英文的 NIV 的圣经翻译是这应许是凭着信。原文我看到简单的说，为此原因，为了这个原因，凭着信，为了属福恩。那原文说有这个原因， NIV 的英文的说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应许。和合本的圣经说人得为后世，就是这个原因。那究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 NIV 所说的这个应许，还是和合本所说的得为后世，或者是有其他的？还有是不是这仅仅是因为信就可以得到呢？找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第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原因不仅仅是因着信，而是通过因信而得的义。说应许或者是得为后世是通过信，肯定是没错的，是对的。但保罗其实想要说多一点，因为这个紧张的罗马书是教导我们因信称义，那就是有一种不属于我们，不因我们的行为，但因我们相信而归于在我们里面的义。十三节说我们承受世界的应许，就是我们借着信而得的义，也就是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神就将他的义，神的义记在我们的账上面。这因信称义的教导可以在以下的经文清楚地看到。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经文说到，不是做工能够称义，乃是因我们相信神，神就称我们为义。第九节说到，如此看来，这福是当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为他的义。第九节这里说不是受割礼或者是不受割礼，乃是因亚伯拉罕的信，神就称他为义。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认尽，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以信的人之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十一节说到割礼只是一个记号，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以先的因信称义。那当保罗在十六节说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那本乎信是什么意思？从十三节刚才我们读到的，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神给我们得着应许的义，是本乎信。在英文 NIV 或者是中文的和合本圣经说到应许或者得为后世通过信是没错，但是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因着信，透过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神的义，而将应许归于我们。我相信神的应许是透过耶稣基督而获得的，而神加诸我们的义是因着信。基于这个神加诸我们的义，神的应许就能够确实的使我们能够承受世界。在十六节对我们提出下一个问题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那是指什么呢？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那为什么要本乎信或者是凭着信呢？ 它的原因在哪里？没有别的方法吗？十四节指出，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得着应许的义之所以本乎信，因为如果是本乎律法，应许就会失效。为什么呢？十五节说，因为律法是野动愤怒的。如果你用遵守诫命的律法为神做工，试图使你在神面前得着义的时候，你一定会失败，你只会惹动神的愤怒。因为称义是全凭信心，一切的信心以外的行为都是既立己意，不服神的义，是不可接受的义。从罗马书十章三节我们看到这个观点，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第十六节的第一部分，我的答案是，这人以遵守诫命中的律法作为得着义的途径，只会惹动神的愤怒，那么得到应许的义就只有信，而非遵行律法。现在来到十六节的一个新的观点，保罗要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将信作为得着神的义和神的应许的唯一途径。第一个原因刚才已经看过，除了因信称义，另一种选择就是试图遵行律法来称义，这样肯定会失败，因为它使神的应许无效，更带来神的愤怒。第二个原因是十六节的信的理由，就是说到信属福恩。十六节说，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福恩。因为律法只会带来神的愤怒，我们承受应许所需的义就只有信，因此就属福恩。这里的因此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使得，或者是为了属福恩，意思是使得属福恩，或者是为了属福恩，我们称义就极有信。这是说到这个属福恩的承受应许方式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十六节下指出，叫应许定然会给一切后裔。一切后裔说的有两种的后裔，第一种是相信的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相信哪些人；第二种的是相信的外邦人，哪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为什么一切后裔的承受应许方式要属福恩呢？答案在十六节所说的定然，因为信是属福恩典，人不需要做什么，是神白白赐给人的，所以这个应许才得到保证肯定，或者是不可动摇。因为是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当他白白赐给我们的，人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保证。现在我们看到保罗的用意，在这些长期的阐述当中，他的观点有一个准确实际的目标，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不完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被称义是人会犯罪的，你跟我，神赐给我们承受世界的应许是肯定会成真的。我想保罗没有兴趣用这种使人脑筋打转的方式来说一些无关重要的事，他希望我们肯定这一个保证，就是 确信神应许哪一些因信成为后世的人必定会承受世界。为了这个保证，哪一些确信神应许的人，就算是在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不致动摇。哪一些昼夜思想神话语并且按着神心意而行的人，必定会过着安定的生活，好像种在溪水旁的树木连叶子也不枯干，如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一样。这真正是每个长员在讲台上面要帮助信徒所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话语、神的信念。那么保罗在十六节说到关于应许，这个应许是我们得为后世的应许，跟保证，就是我们定然归这个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这个保证，这个确据是什么呢？让我们再读一遍，跟着保罗的推论三个步骤去思想，让我们一同读出来。
所以人的为后世是本不信，因此就是无恩，照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那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这个白色的这些我不想读啊，没关系。那在这里说到信、恩、应许，信、恩、应许。现在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们一同的默想，慢慢的思考这一点。思想我们成为后世，是我们相信这个是属乎神的恩典，这应许必定归给我们。这个思想对我们的灵性是有好处，让我们潜入这一个伟大生命的根源当中，想想哪一个真的从起初就应许我们将要承受后成为后世的是什么？是什么呢？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最终的根源。当然你的信是至为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符合恩典的唯一条件。神的恩典才是我们应许最深层次的根源和根据。保罗在十六节中所说的方式，他说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保罗回答说，因此就属乎恩。为什么属乎恩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是神的恩典给予保证，我们永恒未来得到保证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有几点我相信我们已经知道。恩典是人不配，而神白白的领他的百姓得着荣耀。恩典是大能全能神的目的，以确保我们成为后世。恩典是我们得着保证的确据。信心是我们不配却白白领受恩典的唯一条件。现在让我们一同品尝这一个伟大荣耀的应许，是一个保证的恩典。 要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然后我们再看四章十七节跟十九节。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它如何保证我们会成为后世呢？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保罗在这里谈论如何称义，如何在神面前得到义来承受应许。注意这些经文，经文中恩典跟信心的相反词，信心的相反词是做工，恩典的相反词是到期，时间到了。我想到这个在启示录，神对撒提教会说道，我知道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立刻领到你们哪里去。这个立刻领到你哪里去，就是说到恩典中时间没有了，恩典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我立刻就领到你们哪里去。所以这个恩典的相反词是到期到了，或者是欠债，或者是惩罚。请注意以下的做工跟信心的两个词组。如果你是试图以做工称义，而不是相信神，保罗说这个是你的工价，你该得的，并不是属福恩，更是与恩相反。你若以做工来赚取义，那你是会得到工价，但这个不是义，而是罪，并且会献下神的罪债，因为你不服神的义，并且在圣洁公义的主面前自立己义，结果是会带来神的愤怒。信心这个基础，如果你在神面前不靠做工称义，你谦卑下来接受主，相信那一个称不敬虔之人唯一的神，神就会将这个义白白的送给你做礼物。这个是恩典，与之相对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信。所以恩典是神的旨意，为了赐给我们所不配的义和应许。这就是为什么恩典是应许的保证，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决定这个恩典给我们的时候，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是我们的保证。人虽然有过犯，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就称那一些伤心的人为义，罪就得到赦免。神将这个恩典覆盖了人的过犯，不是我们伤心我们就没有罪，而是因为我们伤心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计划，只要我们相信，神就将的恩典覆盖了我们的罪，就称我们为义。这个是可等丰盛的恩典。倘若你还没有相信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重新的思想，来领受这一个极重无比的恩典。属福恩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唯独信。信是恩典所做之功，使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感受到平安。 如果因着恩典，人就看到神的恩典是那么甜蜜，那么大，人就想相信基督，接受神，神称我们为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信是因着恩典，是恩典之功。就好像人能够看见，是因为有光；能够听见，是因为有声音。我们睡醒，就因为我们的闹钟哇哇哇叫。信跟恩典的对应，就好像我们用舌头品尝蜜糖那样的甜美。关于信跟恩的圣经认识，今天信徒普遍的缺乏了解。今天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也对圣经教义和丰富的圣经真理都不感兴趣，以及失去了很多真理以及所带来的福分。希望神透过这个罗马书的教导，使我们对他的真理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什么要说到信因着有恩看见，因着有光听见，因着有声音呢？难道这个不恩是神的恩典，实质是要唤醒我们的心？像光要唤醒我们要看，心音唤醒哪一些要听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想这个正是神的恩典所要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保证我们能够活得应许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从十七跟十九节看到这样的表示，仔细的查看十六节结尾，保罗说，照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的人。然后在第十七节，保罗引用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表明亚伯拉罕将成为多国之父。然后在十七节的其余的部分，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到死人复活、死无变有？为什么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神性主权上面呢？重点是为了保证亚伯拉罕会承受应许，为要得到了这个保证，神必须要叫死人复活，以及死无变有。这个是全能神的主权，只有他才能够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他做了以后，是给人能够我们相信他真的有这个能力，是白白的赐给人恩典。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他所说的保证应许属福恩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使人必须复活，无必须变为有。这正是恩典要做人却不能做的事，好像刚才说到使人复活从无变有，人不能做，但神却可以，并且真正的就是这样做，为的是要保证神对人的应许。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以撒没有出生，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会失败，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到他的后裔将会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以撒不存在的时候，神的应许的人一个都不能存在， 当以撒的父亲99岁，亚伯拉罕99岁，他的母亲撒拉90岁，那个时候还不能够生育，人看起来就完全没有希望。曾经撒拉试过，当亚伯拉罕80几岁的时候，撒拉就叫他的使女撒脚帮他生孩子，然后他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叫以西玛利。但神说不是，这个不是我承诺的意思，我的承诺不是靠我跟人的合作来实现来保证，而是靠我的主权恩典去做人所不能的事。保罗在19节解释说，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如果要保证这个应许，人看起来就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神必须要做到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要做人所不能的，就是要叫死人复活，死无边有，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以撒的超自然的诞生给我们看到一幅神好像如何创造应许儿女的一个图像，就是你跟我。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不像以西玛利，是人能够做的事情，人做这个事情来诞生的。以撒的诞生是出于圣灵的奇迹。其实你跟我也是靠着圣灵的奇迹来诞生，所以我们坐在这里。以撒从撒拉如同以喜的身体中生出来，你跟我是从死在过犯中神叫我们活过来，他的信是从无到有，你我的信也是从无到有，这个这是恩典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恩典保证应许的原因，他做了人力资源所不能做的事情。恩典不但给我们比我们所配得的更好，好像罗马书4章4到5节说到，恩典赐予我们所不能产生的，好像死里复活的生命。有了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将来荣耀的光景，可以用心灵来聆听到神性的真理，可以品尝到属灵的甜美。这一切都是由神的甜美和主权恩典所产生，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应许那么确定的原因。从罗马书以外也可以找到对这一种恩典的理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以弗所书2章4到5节，请大家一同的读出来，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保罗在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神叫我们活过来之后，插入了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的原因，我相信是要显示恩典，正是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那样，这是神的工作，他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恩典真正是这样，神所做的是要叫是要人的灵从死里复生，神所做的是要人的灵从死里复生，为我们做我们自己永远不能做的事情。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信是神所恩赐给我们，是我们不能做的，是神的恩典。就好像人能够看见是光所赐给我们，能够听见是声音所赐的一样，今天福音的光芒在这里闪耀，今天福音的声音也在这里再次的响起，今天福音的甜味也正在降临，神慈爱的声音也好像说，来看看，听听，尝尝，可享受神荣耀的恩典。今天我们已经听过神荣耀恩典的意思，接着的就只能够用信心来领受。这个信是属乎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恩典。不论你的性格如何，学识如何，工作如何，家庭如何，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是否相信、愿意认罪悔改来跟随主。倘若你今天相信基督，那今天就是神在这里为你死无变有。请记住，神的主权恩典保证你会承受这个世界。不要疑惑，只要信。使徒彼得、保罗以及所有的重生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这个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恩典，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愿意送上以下的诗歌，我们一同聆听，试想来接触今天的分享。